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3月2号星期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一下美国的股市以及经济市场的分析报道，最后会给大家带来湾区 local 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数据显示啊，美国就业市场呢是火热的，美股在今天早盘低迷，但是尾盘时段美联储官员放出了鸽派的言论，并且说有可能在今年的夏天就会暂停升息，之后市场情绪开始扭转，主要的股指全部收涨，标普500指数收涨 29.96 点，收涨 0.76%， 报 3981.35 点，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341.73 点，上涨了 1.06%报33003.5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83.5点，上涨0.73%，报11462.98点。标普500指数的所有的成分股中，特斯拉收跌 5.85%， 表现是最差的， Salesforce 收涨 11.5%， 是道指中上涨最快的股票。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冰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分析。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冰。今天是3月2号星期四，那么这两天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与白宫之间存在着一项很大的争执的结果将深远地影响到美国的上市公司华尔街。前天和昨天，众院和参议院先后否决了劳工部的一项规定，而拜登已经说了要否决两院的这个决定。那么先来看看劳工部的这个规定是什么。劳工部在去年11月颁布这个规定，否决了川普政府时期的两项这个规定。那么这两项规定呢，是不允许退休基金的这个管理人啊，这个在考虑投资对象的时候选择考虑这个 ESG 因素。稍稍解释一下 ESG 呢，一就是环境，S 就是社会， G 就是治理啊 governance， 这个公司治理和政府治理。那么这三个词汇呢有很多解释，简单的讲呢，他们就是比较强调气候变化，支持 LGBT 加，以及呢这个强调种族平等。当然了，这里的种族平等在许多人看来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种族平等，而是人为的扩大了的这个有倾向的这种种族平等概念。那么这些呢都是民主党提倡和支持的沃克文化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川普是不同意美国人的退休基金的管理人在选择股票和债券的时候考虑这些公司是不是执行沃克文化，只需要考虑的是商业利益，这些公司是否盈利。但是呢，劳工部的规定呢就反对川普的做法。如果按照 ESG 政策来选择公司，那么会排除至少三大类的盈利性强的公司。首先就是能源类，然后就是烟草类和军工类的公司。劳工部的行动呢，除了直接影响到退休基金不能够按照公司的盈利能力进行投资以外呢，还会深远地影响到美国的上市公司的健康和盈利能力。因为 ESG 这个政策呢，鼓励上市公司在选择供应商和其他的合作伙伴的时候，考虑对方是不是也执行沃克文化，这些都带有很强烈的这个政治挂帅的味道。因为如果公司不能够按照这个商业利益来进行自由的决策的话，那么长久来讲，这些公司它的健康和盈利能力是会必然受到不利的影响。在2月28号，也就是前天，众议院投票否决了劳工部的决定。昨天3月1号，参议院也否决了劳工部的决定。那么参议院呢是这个民主党控制的，为什么也否决了呢？这是因为有两位民主党的参议员，他们也同意共和党的意见，站在共和党议员一边进行投票。 参议员 Rick Scott 在他的网站上的声明，那么代表了议员们的观点。他说，拜登和他的政府再次将他们的自由主义优先事项置于美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之上，允许荒谬和不合逻辑的 ESG 政策进入雇主赞助的退休计划。这项规则危及数百万家庭赖以舒适退休的来之不易的储备金。坏消息是，总统拜登否决两院的决议之后，众议院需要2/3的票数才能反否决，而共和党只有微弱多数的众议院，里头只有一个民主党的议员支持这项共和党议员的行动，所以呢，要反对这个再否决拜登的否决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拜登的白宫已经有一系列的行动，将 ESG 政策，也就是沃克文化，强加于美国的上市公司。那么这个影响将是不幸的，而且是深远的。好，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我是何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好的，感谢何冰的分享。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湾区 local 方面的消息。首先的一个消息是湾区大桥在周一会熄灯。湾区大桥就是我们说的 Bay Bridge， 它的灯光会在周一3月6号熄灭，暂时结束了为期10年的灯光秀。但是这个项目却并没有结束，相反它现在只是处于中断的阶段，需要资金的支持才能够继续。Illuminate 公司的创始人 Ben Davis 他说，这个公司率先推出了这个标志性的艺术的装置，他们计划比任何时候啊都能够更好的能够回归。那么如果回归之后呢，新的设计会再次由世界著名的灯光设计家 Leo 来领衔指导，它可编程的发光的二极管 LED 的数量就会增加到将近50000个，比之前的照明面积还要增加一倍。当然，这是不是能够真的运行这个计划啊，还要看能不能够筹集到1100万美元。现在呢，这个被称之为海湾之光360的新的项目已经筹集到了100万美元，还有1000万美元啊，希望可以能够筹集到。在2013年的3月份，海湾大桥西跨度是揭幕了，当时呢是用了25000个发光二极管 LED 来装饰的，庆祝大桥75岁的生日。在当时呢，这个大桥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跨桥照明的装置工程，也是加州最大的公共工程项目。在第一年，旧金山东部海滨 Embarcadero 上的酒吧和餐馆的营业额就增长了 30%， 据说呢和这个大桥的装置啊是有关的。根据麦卡锡全球经营企业的预测，这个项目每年为这个地区的经济带来了1亿美元的增长。但是呢，已经是10年多过去了，恶劣的天气呢，就是桥梁的状况啊，维护成本是非常的高昂的。Davis 说，当前 LED 系统的故障的速度比经济有效的恢复速度还要快，也就是说它的支出要比收入要更多了，那么所以这个项目目前是暂停了。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San Mateo县会为更多的农民工住房寻求州政府拨款。San Mateo县监事会会寻求州政府拨款，想要为这个县的农民工提供更多的住房选择，包括那些在1月份受到半月湾2个农场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影响的农民工。参事们呢，在本周一啊，是投票决定向 Joe Serena Jr. 农民工住房拨款项目申请500万美元的资金。这个住房拨款计划呢，它是提供竞争性的资金，加州各个县是都可以提出申请的。如果获得资金，这个钱就有可能会用来购买预制的房屋，指定啊要给农民工使用。San Mateo县呢，他还在想要和半月湾市区合作来履行这个拨款，并且确定房屋的潜在的地点。那么根据州住房和市区发展部的规定，如果受援者的家庭收入有 50% 或者是更多是来自农业的来源的话，他们就有资格获得住房。加州呢会在6月宣布拨款项目的得主。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加州有一个法案有可能会帮助到像保姆还有家庭清洁工这样的工作。根据州议会啊，在最近提出的一个法案，雇佣清洁工或者是保姆的加州家庭很可能就会被要求啊，要去遵守和其他工作场所类似的安全的标准。 那么现在啊，加州的法律说，如果加州的加重工人在工作中受伤或者是生病，是没有法律可以保护他们的安全的。民主党的参议员玛利亚·艾莱娜·杜拉索，他提出了一项法案，就是那些受雇于私人雇主从事加重工作的人，可以受到加州职业安全和健康法的保护。但是这个立法呢，并不适用于啊由政府来支付的加重的工作。在本周三，也就是3月1号，加政工人呢就从加州各个地方赶过来，在州议会大厦表达他们对这个立法的支持。根据经济政策研究所在2020年的估计，美国有将近92%的加政工人是女性，一半以上是黑人、西班牙裔或者是亚裔的美国人。那么，如果这个法案成为法律的话，加州的职业安全和健康部门就必须在2024年7月1号之前提出标准，来帮助雇主可以遵守要求。然后呢，雇主还必须在2025年1月1号之前遵守规定。那么这个立法呢，还会创建一个计划，向那些确保他的房屋对工人安全的雇主来提供一些补助。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